所以不是你就一个人读了这么多，他的的确确也读了这些帮助。所以想想看，如果有机会大家能够人家花了那一生就是读到底怎么样训练门徒，人家读了一生花了20年的功夫才写一本书叫做《圣经史地》，那么你不要花20个钟头，20年呢，花20年，那你只要你好好的坐下来忍耐的，你从这个书的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也许花你20个钟头，那是值得的啊！当然这个是值得，如果我们会读英文的话。所以大概我们给大家看见说，就是自从1843年大出走以后，你看见神给教会一些属灵的遗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所得的属灵帮助，一部分是从什么地方来，一部分是从弟兄会来的，一部分呢是从改革中来的。好，下面那么我们说过了，在大概是在1879年，1879年不要忘记，那个就是大卫要被主接去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不会想到吧，大卫的丰富就这么多了，如果你把门关起来的话，你把这些人丰富全部关起来了。所以他11年，你知道说他们三个都是 bishop， 都是主教，或者说都是会都，而且都是 Durham 的会都，还有学问也很爱主。所以借着莱德福呢，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圣经中的我们就明白了监狱的属性，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啊，你看就是他给我们看见。然后威斯考呢是第一次你看见说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有人能把整个的约翰福音为我们解开的。那么这个当然你明白了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说神为什么兴起贵格会堂，这是威斯考。然后摩尔呢是我们说过就是开西特会那个摩尔，所以神自然就兴起这三位。那么这三位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就打发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从他们手里就打发了女传教士到了中国。所以因着他们的缘故，我们说主就把丰富呢就倾倒在英国，那就借着开西。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讲员，像戴德生了，穆安德烈了，宾路易师母了，陶雷了，皮尔森了，然后比索莫那摩尔主教，还有的比方说巴特斯比就是他们刚开始的，霍普金是他们中间的灵魂，然后呢比方说像曼托，还有坎伯摩根，就是坎伯摩根啊，还有穆迪，还有 Scroggy 是斯克罗基啊，还有格里菲多马是我们多次提的 Griffith Thomas， 是他和薛福后来联手在美国就开始了大兰神学院啊，这点也很。那么像艾美可，我们说过就是 Amy Carmichael 啊，那么他写了那个你怎么没有伤痕。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呢就借着开西的聚会，那么就给把这个祝福呢就带给教会，而且不要忘记这个开西的丰富呢，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从此以后大家就找到一条路，成圣的路不是拔罪根，但释放路不是拔罪根，乃是生命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所以最后有人能把他所有的丰富放在一本书里面，那就是中国的中文的属灵人，是你弟兄写的。所以等到他为主他失去自由以前第二年，那有人在印度呢就出版了正常基督生活。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西方的世界就得着了帮助。其实不要忘记，本来这个丰富就是来自西方的，不过一个中国的弟兄们，一个弟兄把它浓缩在把它全部放在一本书里面，那么就代表了整个开西的丰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你知道是怎么样做一个成圣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呢现在一个属灵的人不光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也能够因信得着荣耀。 好了，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过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在诺利奇那么兴起了一个弟兄，叫做格怀德弟兄，那这就是他聚会的地方。那么诺利奇的弟兄们呢，我们知道是从格怀德开始的。那格怀德呢，大概是1843年左右，那么他就脱离了英国国家教会，然后呢在他们那个聚会里面，那个整个的聚会是为这个执事。所以大家要记得哈，有的地方是教会性的聚会，有的地方是执事性的聚会。那么所谓诺利奇的弟兄们，他们是为着一个执事的，整个的聚会是代表一个执事，那这个执事就是格怀德的执事，就是国度的执事。所以讲到国度，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今天我们认识国度，认识预言，那刚好是在改革中，跟什么呢？刚好跟时代派的中间，也刚好是在这个相信神的拣选跟相信这个自由意志的中间。所以我们知道说格怀德主兴起他有他特别，是为着整个教会的祝福的，是给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不能够只跟随改革宗，也不能够只跟随时代派。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改革宗的人，也不是时代派的人，但是改革宗的丰富是为了教会的，时代派的丰富也是为了教会的。所以我们不是属保罗，但是保罗是属于我们，我们不是属基法的，基法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教会就丰富了。那么从哥怀德那里就后来就他讲到山上教训的时候，我们看潘汤就得救了，然后呢何寿文姊妹就遇见了潘汤，那么这个大概是诺利奇的气息。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那根线后来就慢慢就引到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主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主在中国做工以前，其实呢他已经打了一些很重要的地方。好，我想大概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指着在撒底教会里面主就得着一般团体的圣者，那么我们对这些已经做了一些复习，但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主在中国要做些什么。当然首先呢，就是因为摩尔维亚那个守望的祷告100年，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主在英国就兴起了这个特飞，但是主知道说迟早有一天这些腓立特碑会变成老底家，所以主就在世界找另外一片的土地。所以很自然经过10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摩尔维亚的自己的子弟就是郭士腊，那终于到了香港，终于到了远东。他登陆远东的那一年刚好是他们祷告100年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祷告。所以可见呢，祷告100年他们就达到他们的目的了。所以借助这郭士腊来敲中国福音的门，然后接着是内地会，那么我们都知道郭士腊是内地会的之父，那慢慢就把福音打开了。这打开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大概是又经过了100年。我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1727年开始那个祷告，到了1827年，你看弟兄们就背出兴起了，然后呢郭士腊就来到中国，那么接着的呢很自然的又是100年。所以到了1827年的时候，那么同时有两件事情发生，那这两件事情呢是不可能只发生一件，如果只发生一件不会成功的。那么大概是在1728年的时候，那么主在上海就在一般弟兄们中间就开始他的工作了。 所以如果要知道在上海的工作，大概是1878年的时候。但同时呢，住在英国也做了一件事，所以这两件事呢，可以说是又经过了100年以后就所做的。那么在英国所做是这样，我们不是提过有一个弟兄叫做史伯克弟兄吗？他本来呢是浸信会的牧师，24岁就做了牧师了，而且在伦敦呢有3个教会是他在那里帮忙的，特别在伦敦。那么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他就遇见了这个谁呢？就遇见了我们说过坎伯摩根弟兄。坎伯摩根呢，他是在威斯敏，就是西敏啊，就在西敏堂那个弟兄。我们普通讲西敏寺是指着 Westminster Abbey 说的。那个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把那寺，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今天国家有什么大典或者有什么葬礼，所有国王葬的地方都葬在西敏寺啊，那个叫 Westminster Abbey。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位坎伯摩根呢是在西敏堂，在 Westminster Chapel。那这个 chapel 在哪里？这个堂在哪里？这个堂离开这个伦敦车站不是很远，是离开这个整个这个伦敦的分钟也不是很远。那么这个西敏堂呢，西敏堂呢，就是那个时候呢是坎伯摩根在那里，所以每到礼拜五晚上。整个伦敦最少有2000人就在西敏堂聚集了。为什么呢？他们要听解经之王坎伯摩根怎么样来解释圣经。那个时候他所讲的是什么？是四福音。然后不只讲四福音，后来也圣经说一章一章的讲。反正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你要听解经最好到坎伯摩根那里去。那坎伯摩根的父母呢是闭关弟兄会的，后来呢我们知道神就造就了坎伯摩根。坎伯摩根没有读多少书的，实在说来他也没有读多少的中学大学都没有读的，可是呢神用他。那他得救的时候呢，他做一件事，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新派神学很猖狂的时候，所以他希望呢这个不受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啊，他读圣经跟别人读圣经都不一样。就是他每读一卷书的时候，要明白圣经一卷书，他一定读50遍。他先让神的话先入为主，那50遍以后呢，才开始看参考书，才开始做笔记。所以他不是不看参考书，他看参考书，但看参考书以前，先让神的话来充满他。所以坎伯摩根呢有这个特点，所以从小他认识圣经，就是因为他每一卷圣经都读了50遍，然后呢才开始做笔记，然后才开始怎样。所以这就是坎伯摩根怎么读圣经。所以有的人就问他，他到底读经的秘诀在哪里呢？他说汗呐，流更多的汗。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说就史伯克弟兄呢，他一面服侍教会，另一面呢从坎伯摩根那里当然就得着帮助。所以可以说在许多年轻的听众里面，而且非常可以说已经服侍神教会的领袖了，像史伯克这样，那个时候呢史弟兄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史弟兄的圣经是很有根基的。今天很多人认为说史弟兄，你看史弟兄讲一个东西不大引经据典，他不但告诉你说哪里是哪里。如果你读坎伯摩根的东西，你就知道讲到那里他一定引这节圣经，引那节圣经，因为他假定大家圣经都不熟的。但是因为史弟兄他主要的对象是做工的人，主要的对象是带领别人的人，主要的对象是教会中的领袖，所以他假定说大家对圣经都是熟的，所以他从来不告诉我们那个来源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喜欢读他的书，有的人不喜欢读他的书？如果你圣经不熟，